创世纪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这事以后啊，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啊？就是亚伯兰率领了318名壮丁啊，去追赶那个四个王，然后把罗德还有那些被掳的那些人啊、财物啊都夺回来啊。夺回来之后，他就向麦基洗德啊，撒冷王麦基洗德，把十分之一给他，然后呢，那个索罗马王啊，说你把那个人口还给我，其他东西你可以自己留着啊。这些东西本来是他的，那现在亚伯兰帮他夺回来了。夺回来之后呢，亚伯兰本来就交给他了，他说你可以留下那些财物。那亚伯兰说不要啊，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啊，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啊。OK， 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啊，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个时候，神向亚伯兰说话了，向他显现，他说：“你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啊。”为什么说他不要惧怕？因为亚伯兰这时候可能心里头有很深的惧怕啊。因为那时候他只率领318名壮丁去追赶那四个王，对不对？后来那四个王他是趁着晚上去袭击他们，所以他们都吓到了，吓到就拼命跑啊。这个跑啊，有了这个你去这个袭击他，对方一跑啊，你就赶快东西抢了就走啊，也就好了。但是他们不是，他们还继续往前追啊，一起追到说靠近大马色的河把那个地方啊。那些四王啊，被吓得这个叫做屁滚尿流啊，吓得不得了，一直往前跑到后来亚伯兰把他们等于是，他没有说杀了多少人，他是把他们等于说吓跑了，赶跑了之后就把这些人夺回来了。夺回来之后，那四个王呢，可能到时候又聚集在一起，然后就再想一想，再听当地人这么一传说，才知道说当初根本没几个人来攻打他们的，所以怕他们可能又卷土重来啊，所以亚伯兰心里头可能会有惧怕。但神就对他说：“亚伯兰啊，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据说啊，他说不要惧怕哈。据说圣经里面总共有365处啊，说不要惧怕啊。有365处不要惧怕，那这是第一处了。那另外这364次在什么地方啊？我没有一一去算过啊。我知道说他这个所谓不要惧怕，他有时候用不同的讲法，有的时候不要怕，不要害怕啊。为什么害怕呢？啊，小心的人啊。所以他这个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据说总共加起来365次。365次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说每天都可以有一次，对不对啊？神每天都在跟我们说不要惧怕啊，一天说一次，一年都够了啊，365次啊，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然后这里是第一次，神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啊。然后呢，为什么？因为神是他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我会大大的赏赐你。英文是说 I am your shield 啊 ，your reward will be very great 啊，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赐呢会非常非常大啊。亚伯兰刚刚放弃了一笔很大的赏赐，对不对？他不接受这个索罗马王给他的那些赏赐，但神说我会给你很大的赏赐，这赏赐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说为神啊放弃这地上的一些奖赏啊，有什么可惜，神说不，一点都不可惜，一点都不可惜。因为什么？神会大大的赏赐他啊。还有呢，另外一个翻译是说I am your shield, your very great reward, 是什么？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赏赐。
主自己。
主自己是亚伯兰极大的赏赐啊。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神自己更宝贵啊。啊，神自己成为我们的赏赐。神自己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赏赐呢？啊，他自己进到我们里面来啊，更丰富的显现。他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泉源，对不对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赏赐，这比得到金山银山更加的宝贵啊！好，那但是这句话，这个地方前按照前后文来看啊， 其实是第一个翻译，就中文的翻译应该可能比较符合上下文啊，比较是符合上下文。因为亚伯兰下一句就问他说："我没有儿子啊，你还能够赏赐我什么呢？"啊，所以可见他是说他所体会的是说神要大大的赏赐他啊，神还会给他更好的东西啊。那亚伯兰想说："哇，你给我那么多干什么？我现在其实都够用了啊。"好，那这段话"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这段话我们其实可以跟这个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啊做一个对照看，那段话讲的跟这个地方啊相当的这个有共通点啊。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啊，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怎么样啊？到神面前来的人要有两点啊，第一个是要必须信有神啊，或者翻译成为。"神是啊，神就是。那第二个呢，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这两点其实就对应到上面，我是你的盾牌。然后呢，第二点是必大大的赏赐你。啊，这里讲到两方面啊。好，那这个英文是怎么说啊？But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啊，For he who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That he is，啊，神就是 that he is，这个是New King James 的翻译哈。And that he is a rewarder of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哈，他是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的奖赏者啊，他会奖赏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啊。好，这讲到两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讲到说，人要有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好，神才会喜悦啊。神喜欢有心，对他有信心的啊。好，他说这个信什么啊？信什么？他第一个是要信有神啊，信有神啊。当然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有神才会来到他面前的啊。但是更要紧的是说，要信神是啊，He is。那他是什么呢？啊，你要相信他是什么？其实就是相信他是一切啊，神是一切啊，凡你所需要的，他都是啊。比方说什么啊？当你缺乏的时候，神是什么？神是我的供应啊。当我彷徨的时候呢，神是我的道路，对不对？我要寻找道路啊，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哎，神说我就是道路啊，真理生命。所以找到神，你就找到那条路了啊。啊，有人到庙里面去，这个求签问卜啊，想要这个偶像啊，神明告诉他前面该往哪边走。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来到神面前，神就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我们得着神，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前走啊。他有时候不一定讲出来，但是你就是一天一天的跟着他，靠近他，他就会引导你啊。所以他成为我们的道路啊，成为我们的道路，不是说哎，指给你那条路你自己去了啊，我在这边看着你走，不是他。他就牵着你，他就是你的路啊，你应该走在其上的啊。疑惑的时候呢，神是我的答案啊。然后软弱的时候呢，他是我的力量，对不对啊？悲伤的时候，神是我的安慰；劳苦的时候呢，神是我的安息；惧怕的时候呢，哦，亚伯兰这时候就惧怕了。什么？神是我的盾牌啊，神是我的保护啊。危难的时候呢，神是我的拯救；疾病的时候呢，啊，神是我的医治，对不对啊？愚昧的时候，我缺乏智慧、聪明，怎么办呢？神是我的智慧啊。寂寞的时候呢，神是我的满足啊。然后绝望的时候，神是我的盼望，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是神是啊，神是什么？神是一切，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不是说哎，神你给我这个，神你给我那个啊，神给我这个，你说神你给我你的自己啊，神你给我你的自己，你的自己更多来啊满足我，充满我，你自己成为我的喜乐，成为我的满足啊，成为我的安慰。所以神是来到神面前呢，怎么样才会得他的喜悦啊？要相信他就是。他就是你所需要的，哈，他就是，所以这个神喜悦我们这样子，来到他面前，知道说他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他说， 当然，这个神对亚伯兰说啊，我是什么？我是你的盾牌啊，我是你的盾牌。然后第二个，要大大的赏赐你。所以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而且他会成为他们的赏赐。所以这个是这两方面的翻译都很好哈。好，那但是在这里呢，亚伯兰的体会一定就是说，神你要是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奖赏啊。我已经前面放弃了那些索多玛王要给我东西了，你现在还要给我很多东西。其实我现在牛啊羊啊，其实也是够多了啦，啊，为着我自己一辈子都花不完了。但是他说啊，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啊，没有儿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而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没有儿子，所以他觉得说，神给他再多都是虚空。都没有什么价值啊，对不对？我再多又怎么样呢？我不会留给外人啊，让外人去继承。我心里头也没有觉得说更快乐，对不对啊？他说，这个我没有儿子啊。然后亚伯兰说啊，你没有给我儿子啊，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啊。那这个人就是他的仆人呐，啊，他家里面的仆人。那这个仆人就要继承我所有的家产啊。就是以利以谢，以利以谢就是神帮助的意思啊，神帮助。那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就是帮助的石头啊，帮助的石头。那个是在后面在撒母耳记里面啊，撒母耳就说打败了敌人，然后他们就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所以那个地方呢把它取名叫做以便以谢。所以以便是石头的意思，以谢呢是帮助。那这边是以利以谢，以利是什么意思？神的意
神。
思。以谢呢，就是帮助啊，所以以便以谢是帮助的石头，那以利以谢呢是神帮助啊，神的帮助。好，那但是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其实这个以利以谢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人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 noble 的一个很高贵的一个情操啊，所以后来亚伯兰其实蛮重用他的，是家里面他所最器重的一个仆人啊。但是神说不，让这个人呢不成为你的后嗣。啊，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呢，就把他带到外面，啊，带到外边去，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好，就又对他说：“啊，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他其实叫他先叫亚伯兰说：“你先数星星，你数得过来吗？啊，如果你可以数得过来，你就数，啊，拼命数。然后呢，接下来下一句就说。”你的后裔啊，就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啊！哇，这个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应许。他说，你本身所出的要成为你的后裔啊，而且呢，你的后裔还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他给亚伯兰应许啊，给他后裔啊，后裔。他之前已经有给他应许过一次啊，在那个创世纪13章第16节那边，他第一次他不是第一次了。他之前已经跟他说，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啊，伟业，那是之前有提到啊。但是在创世纪13章16节，当亚伯兰跟罗德分手之后啊，那时候神就向亚伯兰显现了，向他显现。那时候他的情境是怎么样？那时候亚伯兰啊，他割舍他的亲情，他就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他本来跟罗德两个人就是这个。藕断丝连啊，也没有藕断了，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一直连在一起啊。神叫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还有父家，但是呢，他跟罗德一直没有分开啊。但在这个时间点呢，他就毅然决然，他就跟罗德斩断这个亲情了，就是两个人我们就分开啊，分开免得彼此相争。好，那当他割舍这个亲情，把这个罗德让他自己去选一块地方的时候，这时候他就重新回到神的旨意上面去了，因为神的旨意要。让亚伯拉罕单独来跟随神啊，好，那所以这时候他重新回到神的旨意来，神就向他显现。那同时呢，那时候他做一个选择，他也让罗德先选，罗德选择索多玛的繁华，亚伯兰好吧，你选一边，我就往另外一边去，他就往山上去啊，他不贪恋那些繁华啊，那结果呢，神就应许他，他说你放眼望去啊，这个地我都要赐给你啊。然后你的后裔呢，会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啊，地上的尘沙。那这个地上的尘沙呢，是代表 亚伯兰啊，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那这个地方，神又再一次应许他赐给他后裔，这是创世纪15章第5节。这时候的场景是当他救回罗德之后啊，救回罗德之后，这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什么？之前是割舍亲情跟随主，这次是他为羊群舍命啊，为羊群舍命，他奋不顾身的去把罗德把他抢救回来。这个情境很像是后来他的后代出了一个大卫王啊，那个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做牧羊人的时候，那个羊群被熊啊被狮子叼走啊，就他就过去了，奋不顾身的把那个羊啊，那个羔羊从那个狮子啊从熊的口中把它夺回来。大卫的那时候的那种特质啊，跟亚伯兰这时候的特质是一模一样啊，真的是有这样的祖先，有这样的子孙啊。然后因为大卫为着他的牧羊的这个职分这么忠心啊，所以后来神就把他从羊圈里面招出来，让他来牧养神以色列的百姓啊，神的以色列百姓。好，那在这个地方，亚伯兰呐、啊、为羊群舍命啊，然后呢，他又不贪图索多玛王给他的赏赐啊，他不贪图啊，他一根线一根这个什么这个血带都不要啊，所以这时候神在给他应许，他说我要上你的后裔像天上的众星那样的多啊。前面是说像地上的尘沙，这时候说像天上的众星。众星呢是讲到属灵的后裔，一个是地上的后裔，一个是属灵的后裔。属灵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好，所以这个是神给亚伯兰的后裔的应许啊，分两次，前面的是讲到地上的尘沙，后面讲到天上的众星，都是跟罗德有关系。第一次跟罗德分手，第二次是他把罗德救回来之后啊。这里面都是神给他的一些考验呐、考验啊。那这两次他都展现出他的信心，对不对？展现出他的信心。第一次他让罗德去选啊，所以他蛮有信心啊，神会负责照顾他的一切。然后第二次他也是向着神有信心，所以他去可以只有318人就把那个罗德就救回来了啊。好，所以当神对亚伯兰这么说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啊？说哦，你的后裔啊，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然后亚伯兰他听了这话，脑袋里面有没有一堆问号啊？像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一个都没有，没有。他的反应是亚伯兰信耶和华，他相信啊，他相信神对他所说的话，他相信这话一定会实现啊。结果呢，神怎么样？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以此为他的义，神非常喜欢啊，非常高兴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因为亚伯兰啊相信神，神呢就认亚伯兰为义人啊，义人，义人就是我们一般说好人坏人啊，这个人好是不是好人啊？那但好人坏人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来判断，对不对啊？那这个人是个好人啊，这个人是可以义人啊，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义人是神来判断的，神说这个人是义人，就是真是义人啊。那我们说他是好人还不算啊，那我们说这个人是坏人，在神眼中还不一定啊。所以，但是这个是神自己给亚伯兰啊下一个评语啊，说他是一个义人。那他义人是义在什么地方啊？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啊，而是因为他相信，而且呢，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啊。他只是愿意相信，接受神要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要赐给他后裔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他单单相信了。神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相信就好，接受就好。"那他相信接受，神就说："你是义人。"啊，哦，那这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新约里面，这个真理再三的被阐释啊，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因为单单因着信神的缘故，只有因为信，神就称我们为义啊。好，所以这个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第4章23、24节啊，保罗就这么说哈，他说算他为义，就算亚伯兰为义啊。这句话呢，不是单单为着他写的，不是单单为着亚伯拉罕写的，他说也是呢，为着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这些人是谁啊？就是我们这些呢，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我们这群基督徒啊。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啊，信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呢就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啊。好， 所以啊，这个有一首诗歌啊，我觉得当亚伯兰啊，那时候看到那个满天的这个繁星的时候啊，他想到说，哇，神的恩典可以大到这么大的地步吗？这满天的繁星，我的后裔会像天上星这么多？那有的人信不来啊，但亚伯兰就相信了，他相信而且接受了。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要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单单的敞开手来接受？哈，有首诗歌说：“爱何等大，恩何等深，主如此爱我罪人。”哈，爱何等大，恩何等深，主如此爱我罪人。爱何等大，恩何等深，我要永远赞主恩。当他看到满天的繁星的时候，今天我们对我们来讲，不是说我们的后裔也要住，我们想到说，神啊，你对我的恩，对我的爱有这么深，这么大，我真的是要一辈子要来感谢赞美神，对不对啊？赞美神。所以，神说你不要做什么，你只要接受就好了啊！神要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礼物啊！所以亚伯兰他因为相信神，就称他为义啊。那好，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神的应许啊，神应许亚伯兰要给他后裔。第七节开始，这时候另外一个应许是什么啊？他要赐给他地，而且呢，就不只是应许而已，神还借着一个动作立约啊。这是第七节到第21节，这边神呢跟他们立约。好，所以七节到21节呢，讲了神借着立约要赐给亚伯兰地啊，所以耶和华又对他说啊，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个地赐给你为业啊。前面讲了后裔，现在讲到地啊，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应许。亚伯兰说啊，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就对他说啊，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啊，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啊，好，学像这个图啊，然后呢，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啊，然后每样把它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啊。好，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他准备要神要跟他立约了啊，这个立约的一些仪式这样。啊，3岁的母牛要把它对半劈开啊，两半面对面这样摆着，然后3岁的母山羊啊劈开啊两半，然后3岁的公绵羊啊也是劈开啊面对面摆着，然后斑鸠没有劈开啊，然后右边的雏鸽也没有劈开，这样子对半啊不是对半，就是要两个面对面这样摆着，摆在这里呢啊是干什么啊？然后这时候就摆着，那要不然就等着神看他怎么做啊。那这当中啊，有鸷鸟下来哈，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鸷鸟就是那个禽啊，哦，猫头鹰啊，那种吃肉的那种鸟类啊。好，那时候啊，然后亚伯兰大概等了不少时间啊，然后一直到日落天黑了哈，亚伯兰就睡着了，沉沉的睡去。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啊，哦，很可怕。然后这时候神就对亚伯兰说话了，他说。你要的确知道啊，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啊。然后呢，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啊，被人埋葬。好，OK，这个是。前面神给他应许说要赐给他后裔，对不对啊？那现在他预先就告诉他说，这个后裔将来会怎么样？会被在别人的地，在那边受苦400年。所以这边就预言到以色列人将来会下到埃及去，被埃及人所奴役啊，奴役400年。后来他们会出埃及啊，然后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为什么呢？因为亚摩利人罪孽还没有满盈啊，亚摩利人住在这个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啊。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还没有恶贯满盈，所以神还是给他们400年的时间。等到400年之后，恶贯满盈了，那时候才把以色列人招出来取代他们好，接着就发生一件事情，他说日落天黑啊，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哦，OK，哦，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不是把那个劈开对半摆着吗？突然啊，有个火把从中间经过，还有一个这个冒烟的一个炉子啊，从中间经过，哦，那这个什么意思啊？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哇，从中间经过，这是代表什么？是神在跟亚伯兰立约，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都代表神自己，代表神自己。那时候亚伯兰他们当时立约是这样子，他们就把这些劈开之后，立约的双方啊，就要从这个劈开的这些祭物啊中间走过去，走过去啊，走过去，有的时候还是说绕一个八字形啊，这个来回这样走一下啊，那走一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跟你立约了啊，如果我违反这个约的话呢，我就像这些祭物一样被劈开啊，不得好死这样子哈，天打雷劈，类似那个意思啊。好，那所以呢，照理说立约的时候，立约的双方都要走过去，但是呢，这次啊，神跟亚伯兰立约，神没有叫亚伯兰走过去啊，亚伯兰那时候好像睡着了啊，然后这个时候神自己啊，自己从这个肉块当中走过去。神单独跟亚伯兰立约啊，好，那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立约的动作，神借着这个立约啊，说我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为业。那为什么是又是冒烟的炉，又是烧着的火把呢？啊，这个后来在这个出埃及记之后，我们看到神那时候向以色列人显现了，也是以这两种形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云柱，一个是火柱啊。神白天借着云柱来引导以色列人，晚上呢借着火柱与他们同在啊。OK，所以云柱跟火柱都代表神的同在啊。啊，那冒烟的炉呢，烧着的火把，在这个地方也就代表神的同在啊。OK，好，那接下来他说当那日啊，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啊，伯拉大河就幼发拉底河了，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撒迦人、耶布斯人之地啊。埃及河是在哪里啊？埃及河是在这个迦南地的最南端啊，这可以说是迦南地的南界啊，一条小河叫埃及河啊。北边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它这个的上游啊。好，从这个。伯拉大河到埃及河之间这块地啊，神说他都要赐给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埃及河是在埃及的最北端吗？
他这个地方其实在西奈半岛上面，啊，他不是在埃及的本土，他在西奈半岛上面，是那条河叫做埃及小河，所以不是在埃及的境内，是在埃那个在西奈半岛上面。但因为埃及它有时候的势力范围蛮大，然后它会伸展扩展到这个地方，所以那边沿海那条路上常常是。有时候是埃及的驻军在那边，这个把守这样子，好，那 anyway，
所以这个埃及河是在埃及的北边呢、
的东边，它在介于埃及跟迦南地之间，那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范围是哪个范围呢？就是红色这块地方啊，那这块地方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多半的时候没有真正占领到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只有两次哈，他们的国土啊，范围曾经扩大到这么大哈，一次在所罗门王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南北国哈，那时候南北国分裂，但是他们如果要把北国的那时候的境界，那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还有跟南国乌西雅王，他们这两个王那时候的境界啊，那个时代的境界，把它加在一起的话，那就跟所罗门王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只有这两个时期曾经国土曾经充分的应验了神当时给他们的应许啊。好，OK，然后呢，这些地方的人，他是说有哪些人呢？有基尼人，基尼人在南边啊，还有赫人啊，南边也有，北边也有，然后比利洗人在中部啊，然后利伐因人在东北边啊，然后亚摩利人啊在东边。然后那个迦南人啊，在约旦河西，然后格加撒人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东边啊，还有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那一带啊。好，这些地方的人呢，就是那当时就是占据了这个迦南地。神说神以后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啊。好了，那神要给亚伯兰后裔，对不对啊？后裔，所以他说 从你本身所生的才算，所以那个以利以谢还不算。好，所以亚伯兰就满怀信心在那边等啊，神要给我后裔，让我生出儿子。结果他问题是一直不生，一直不生，多久啊？10年啊，十年生不出来，奇怪啊！因为本来他那个时候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啊，等了10年已经85岁，85岁还没生出来怎么办啊？所以亚伯兰的妻子上来了，不给他生儿女啊，就是16章第1节。那上来呢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啊。然后上来呢就对亚伯兰说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啊，这是当时他们的一种习惯啊，习俗，就是说，这个一个太太生不出来，他就把他的卑女啊给先生，然后让这个卑女生出孩子来呢，算是这个太太啊。好，那亚伯兰呢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啊，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便将这个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候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啊，这个夏甲可能年轻啊，也有乖巧啊，所以蛮这个撒来呢也蛮觉得说这个孩子不错啊，不错，所以呢就给亚伯兰做妾啊。那时候亚伯兰多大了？85岁啊，85岁。好，那亚伯兰说好吧，没办法，这个撒来生不出来啊，这样子是吧？这个方案 B 啊，第二个这个替代方案吧啊。好，那这个地方显现这个亚伯兰的这个信心啊，好像还觉得说这个我们需要帮神点忙，帮神做一点事，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发现这个后果不是很好。好，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这人在过河拆桥，当初这个也是撒来给他这个机会的，就他现在怀孕了，就他反而轻看这个撒来他的祖母。那撒来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啊，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这个夏甲藐视他，然后对他很不礼貌，对他怎么样，撒来就跟亚伯兰告状了。亚伯兰如果护着夏甲的话，撒来也不能做什么。但亚伯兰怎么说啊？亚伯兰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亚伯兰蛮尊重他这个太太的，太太说什么都算啊，所以他不会去护着这个夏甲。所以撒来呢就开始修理这个夏甲了，苦待他，然后夏甲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走了。逃走逃去哪里啊？逃回他老家啊，要逃回埃及去，他埃及人嘛。结果呢，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上的水泉旁就遇见他了。这个亚伯兰是住在哪里？亚伯兰住在右边这个希伯伦啊，希伯伦。那希伯伦南边有一个叫别士巴啊，这个是在迦南地的南边了。那更南边有一个城市叫一个绿洲了，叫迦迪斯。迦迪斯就是迦南地的最南边了，最南边啊。那旁边这里你看到靠海边有一个 Brook of Egypt， 这个就是埃及小河了啊。好，那然后这里有一条路啊，在旷野有一条路往埃及去的一条路叫苏尔路啊，苏尔路。那这个夏甲就一路走啊，就走在这个苏尔的路上。那这边是经过那个苏尔的旷野啊，旷野沙漠了啊。要回到老家去，中间有个地方啊，叫做毕尔拉海莱啊，毕尔拉海莱。在这个地方，他就遇见那个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里是一个，这里有一口井啊，算是一个绿洲吧啊，有一口井。所以他从希伯伦啊走到这个地方，大概走了150公里啊。大概走了4天可能啊，走了4天啊，结果这个碰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对他说啊，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夏甲就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他没有说他往哪里去，但是应该是往埃及去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啊，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回去顺服，伏在他手下啊，谦卑下来。然后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且说啊，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 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啊。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好，所以耶和华的使者，我觉得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啊？我觉得好像是像基督，对不对啊？神的儿子啊。啊，因为他用这口气是神的口气啊。他说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神在说话，神在说话。那但是他是以神的使者的形态出现啊。好，那应该是讲到这个神子啊。那他说，你就是回去就是谦卑下来啊，伏在你的祖母的手下，将来神会让他升高啊，升高，他会生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因为神听见了他的苦情。神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小卑女啊就不顾他啊，神听见了，神听见了。哎呀，所以这个是夏甲对神的第一次经历啊，他发现神是一个听见啊看见人苦情的一位神啊。在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啊，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夏甲也是我们这种人的这种败坏的天性啊，这个稍微得意一下他就骄傲起来了啊，骄傲起来，所以那时候他就对他的祖母没有好脸色。但是这个天使啊教导他一个功课，叫他要谦卑啊，这个谦卑之后他就会得到尊荣啊。好，然后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啊，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啊。所以这个井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的中间啊。毕尔拉海莱的意思就是看我之活神的井， Where of the living one who sees me 啊，这是一口井。那在这口井呢，他遇见那位看顾他的神啊，看顾他的神。OK， 所以他就回去伏在撒来的手下哦。OK， 这是他学到一个生命的功课啊，生命的功课，这很宝贵啊。好。结果后来呢，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啊，亚伯兰给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其实也是天使跟那个夏甲说的啊。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呢，亚伯兰年86岁啊，那时候他86岁了啊。好，那下一个场景就是17章第一节，一下跳到13年后啊，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人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做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好，这个是神下一次对亚伯兰显现。在这之间呢，神有没有对他说话？可能没有啊，十几年神没有对亚伯兰说话，为什么？因为亚伯兰用了一个替代方案啊，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好，所以当亚伯兰在从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岔出去用一些自己的方法的时候，神就好像向他隐藏了。但是过了这个十几年之后啊，他终于又向亚伯兰显现，那时候他已经99岁了。亚伯兰他在也没有想说他还会生下第二个儿子啊，他只是觉得说越来越不可能，越来越不可能啊。但这时候神突然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了。英文是说 I am God 什么Almighty， I'm God Almighty， 然后呢，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英文是原文啊，原文也是这么说的 ，Walk before me and be blameless， 你当在我前面行，在我前面行，然后呢，要做完全人，好，那所以这个神终于经过了十几年之后啊，在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你不需要用自己的手段帮我忙，
越帮越忙，
不需要。他说 I'm Almighty God， 我是全丰全足的神，然后呢，你所要做的是什么呢？ Walk before me， 你就是在我面前行，就像是一根这个葡萄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你就是跟神连在一起就可以了，连在一起，然后呢 be blameless， 要成为完全人，是在哪一方面完全？这个不做坏事，不说谎话，是等等吗？其实最要紧的一点，我相信神这边说 做完全人是在信心的方面要做完全人，要向神完全的相信啊，完全的信靠神，不再用自己的力量。亚伯兰他娶夏甲，他其实说起来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瑕疵，一个污点，因为什么？就没有信靠神。
嗯，
神要亚伯拉罕完全的信靠神，那亚伯拉罕学这个功课就是，我是全能的神啊，你要认识我是一个全能的神啊。当他可以啊认识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的时候呢，完全的依靠神，神才跟他立约，让他的后裔呢极其繁多。那这个亚伯兰呢就俯伏在地啊，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啊，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亚伯兰是崇高的父的意思啊，然后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所以神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了，改成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啊，有人说这个亚伯兰跟亚伯拉罕中间多了几个字母啊，就是神自己的名字，神自己的名字，把它里面的字母啊放在里面，大概是 H 吧，啊 H。然后这个所以神亚伯兰现在里面多了一些神的成分在它里面啊，也许是这样子。那或者是神现在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啊，本来你是一个人在这边啊。怎么样？非常清高了啊！
孤芳自赏，
孤芳自赏吧。但现在你不是了哈、啊。一个人如果有许多儿女的话，你没办法再孤芳自赏，对不对哈、啊？你常常要蹲下来哈、啊，帮小孩子这个擦鼻涕啦，哈、啊，这个换尿布啦等等，对不对？很多事情啊，这个当你要养育下一代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个柴米油盐，很多一些实际的东西需要去忙了。我们是要做一个清高的人呢，还是你要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哈、啊、生出来，
就这是一个服侍的生命了。
对，就说你就不再是穿着西装打领带，你可能要围着围裙啊，才能啊做一些很这个琐碎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就是为着要生产儒雅啊。好，那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而且以后他需要人家这样喊他，多国的父啊，多国的父啊，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啊。
嗯。
然后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哇！我要与你定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呢，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神要成为他们的神，这个神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不是临到每一个种族啊，就只临到他们啊！神要做他们的神啊！然后我要将你现在所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谁要做他们的神？好，所以这边又提到了两个应许，对不对？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地啊。那这个是经过十几年之后，神再一次跟亚伯兰再来确认他当时给他这个应许。他说：“神对亚伯兰拉罕说啊，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约的这个证据。受割礼就是割这个包皮啊。好，然后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解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神之前已经有给亚伯拉罕应许，对不对？亚伯拉罕就相信神，这就是他的义啊，神就因此称他的义。但经过十多年之后，神这时候再给他们立这个约，就是割礼的约啊，借着这个割礼的在身上做一个记号啊，就表示说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啊。好，然后呢，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了：“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 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啊。撒拉，撒来是高举的意思，撒拉是公主的意思啊。那这个撒来跟撒拉中间，这个撒拉中间也多了一个好一起啊，这个也是从神的名字里面啊，这个拿一个字母过来，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神把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啊，给他们新的名字里面都加上神自己的成分在里面啊。那当然呢，亚伯兰是那个崇高的父，撒来是高举，这两个三号有点类似，对不对啊？那一个是多国之父，这个边是公主，好像名字都变成跟国度有关系啊，新的名字啊。总而言之，神给他们新的名字，表示说神这时候让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啊，新造的人，让这个人改变了，你现在过一个新的生活啊。然后呢，他要成为多国之母啊。然后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啊，心里说啊，100岁的人还能得儿子吗？啊，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就对神说啊，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啊。他还是这个不太敢相信啊。神就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啊，以撒不是以斯玛利，是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啊。然后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啊。好，所以这时候神就跟他立这个立这个约，是借着割礼。所以呢，正当那日啊，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家里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啊，都行了割礼。所以左边这边啊，他们来行割礼了啊。然后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呢，年99岁；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啊。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所以这是他们跟神立约，成为神的百姓啊。好，这割礼他说是以后呢，都是他们当时是说当天受割礼了。以后呢，是凡是在家里面出生的啊，到第八天，这个小 baby 啊，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现在都这样，犹太人他们就第八天要受割礼啊。那为什么第八天呢？啊，第八天，那当然这个根据这个科学，他们发现，哎，这第八天也是很奇妙啊。因为科学家发现啊，婴孩出生第三天呐，血液当中这个血凝素啊，让血液凝固的这个东西啊，浓度最低啊，只有正常值的30%。可到第八天的时候呢，往会超过一般正常值啊，到达110%啊。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啊，所以我们画一个曲线图，就是像这个样子啊。好，这个在第八天的时候呢，这个血凝素的这个浓度会最高啊，在第三天只有30%啊。所以呢，在第八天行割礼的话呢，这个血液最容易凝固，伤口最容易愈合。所以就3-4千年前的这个医学条件来讲，婴儿出生后第八天是行割礼最好的时候啊。也是最安全、最容易止血、也是最不痛的一天。好，所以神的时候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很有道理啊。然后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割礼是什么意义啊？是神跟亚伯拉罕跟他还有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啊。受割礼的人才能够成为神选民的一份子，所以男婴生下来第八天要行割礼啊。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啊。但在新约里面呢，这个基督徒要不要受割礼啊？不用啊，为什么呢？
不用，
因为这个割礼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啊。虽然有一些这个健康卫生上的一些好处，但是它只是一个意义。他说真正的割礼呢，它是代表什么？它是这个真正的割礼是在心里面的。
嗯，
我们要在心里面受一个割礼啊。
嗯，
意义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啊，旧人就是肉体，我们要把这个旧的那个习性要把它割掉啊，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要在肉体上割一刀，但是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啊，我们是在里面，我们心灵里面要把那个肉体啊割掉 肉体就代表我们的旧人，我们旧的习性，我们旧的观念，我们这个旧的生命要把它割掉，然后呢就是除掉心里的污秽啊，污秽。所以这个是割礼真正的属灵的含义。所以呢在新约有一个叫做哥罗西书啊，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面啊，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啊，行一个割礼，是不是外面的那个割礼，是里面的啊，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神在我里面做一动个外科手术啊，把一个东西割掉了，割掉之后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啊。为什么呢？是借着圣灵的内住呢改变了我们啊。好，所以这个是割礼呢在新约里面的含义啊。